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53回。两具琉璃傀儡，一见这番雷霆一般的攻击呀，四目七色灵光是一阵流转，身形呢突然一闪的凑到了一起，并且四条手臂一模糊啊，四只手掌呢一下子诡异的抵在了一起。呼的一声，两团七色光芒立刻在四只手掌之间爆发而出，一下子诡异的就幻化成了一颗七色的光球，并一下子狂胀起来。开始啊，这不过头颅大小，狂闪了几下之后啊，就幻化成了一层七色的光照，光鲜艳丽的霞光一下子将二者身形的全都淹没进了其中，并默然地爆发出了低沉的嗡鸣之声，光照竟以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的频率震动了起来。同时呢，表面无数的大小符文狂涌而出，散发出了绚丽至极的光芒。砰的一声，银色匹链遁速之快远超常人想象，却后发先至的到了光照上空，并狠狠地一掌而下。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几乎离光照还有半尺远，光照附近蓦然虚空一阵模糊，银色匹链一刹没有办法再进寸许了。顷刻之后，匹链更是一声哀鸣现出了原形，并一下子高高的反弹而开。韩立见此情形啊，心中一凛，心中的法诀蓦然一催，两座山峰一晃，光芒万道的化为了百丈之高，气势汹汹一压而下。轰轰两声啊，光照表面一阵扭曲，两座山峰竟然同样的一弹而开，而光照安然无恙。而十三只紫纹灵虫所化的十三团紫光也接二连三的撞到了光照上，光照附近的虚空啊一阵颤抖，此后呢想要将这些灵虫同样的弹开，但是十三只灵虫一下子尖鸣之声大起啊，体型的一阵暴涨之下竟化为了数尺般巨大，同时知足一叹之下竟蓦然生出了一层银芒，钢针一般的纷纷扎入到了光照附近的虚空中。光照附近虚空尽管扭曲颤抖不停，这些紫纹灵虫啊竟然仿佛扎根在了原处，根本不动一下。不仅如此，这些灵虫呢还突然口一张，各自的喷出了一根拇指粗细的金丝，一闪即逝，竟直接忽视光照那诡异的防御能力，没入到了其中。原本的看似凝厚异常的七色光照顿时一阵光芒颤抖啊，一股股艳丽的霞光沿着十三根金线直往这灵虫身上狂涌而去，几乎呼吸之间的功夫，光照就一下子变得暗淡了下来，嗡鸣之声更是大减，似乎灵力以一个可怕至极的速度在飞快地流逝着。两只琉璃傀儡见此情形似乎呆了一呆，但是马上四手间七色光芒是再次的爆发而出，化作一股惊人的灵力啊，往四周狂注而去。光照一闪之下，就重新的光芒大放，并再次嗡鸣之声大起。但是，十三只灵虫吸取光照灵力的速度显然也是惊人至极，让两只琉璃傀儡纵然还有其他偌大的本领，一时之间呢，却也不敢分开手掌分毫。两者意外的竟一时僵持在了那里，韩立见此情形啊，先是有些愕然，但是随之就大喜，单手一掐剑诀，72口青蒙蒙的小剑立刻从他的身上是激射而出，一闪即逝，化为了数百剑影的到了光照上空，并汇聚一起，化为了一口十丈长的青色飞剑。斩！韩立口中一声低喝，手指呢冲青色的巨剑连连点出，巨剑一声嗡鸣之下 立刻就化为了一道青光啊，是一劈而下。也许青竹风云剑在变化玄妙上还比不上那件银尺，但是呢，单从犀利上讲，72口飞剑合力一斩之威能却远非银尺可比的。并且此套飞剑呀，自为韩立的本命法宝，又经过了如此多年在体内的精心的培育，同样的诞生出了一丝灵性，也隐隐的有了一些破空的特性。现在呢，那七色的光照纵然异常玄妙，本身的灵力却大半的都被13头紫纹噬金虫给牵制住了，故而韩立对此剑的一斩，自己有70-80%把握可以一击建功。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意外蓦然发生了。在远处青色巨剑刚一落下的同时啊，突然呢，韩立头顶波动一起，一团黑色的光霞浮现而出，并一闪之下就幻化成为了5个并列一排的斗大的鸭子。韩立只觉得空中一声闷响，一股巨力狠狠一压而下，仿佛瞬间5座大山同时压身一般。要不是他肉身强横远超想象，换一名普通的同阶人族修士啊，在此巨力一压之下，即使说小命勉强能保，嗨，肉身也绝对会立刻崩溃而开。同一时间，韩立足下处一只紫色小鼎无声无息的浮现而出，鼎口啊，黑光一个卷下，3个一般的黑色骨子定一闪浮现而出。韩立顿时呢，只觉身躯一紧呢，手足仿佛同时被一层无形的钢箍死死的困住了，体内法力也为之一凝。不光如此，在韩立身躯一侧蓝光一闪，一具透明仿佛冰雕一般的傀儡一闪现形而出，手臂一动之下，一口数丈许长的透明的巨剑就化为了一股劲风是横扫而来呀。另一处呢，淡淡的金光一散，阴阳二煞中的美妇现身而出，面带狰狞的两手齐扬，一团绿火和一口血红飞剑同时激射而出，绿火滴溜溜一转之下，蓦然之间就化为了一只青面獠牙的车轮大的鬼头啊，呲牙咧嘴的呀，直扑韩立而去。那口血色飞剑一晃之下，却爆发出了让人心神难安的厉啸之声，散出了一股呢浓浓的血腥，一斩而去。此女借助此地的玄妙的禁制和手中相关的控制法盘，隐瞒过了韩立神念和灵母的探查。在他最忌惮的2座极山和灵虫离开韩立的一瞬间，就联合呢另外一只合体等阶的傀儡，发起了阴险至极的贴近的偷袭，而且一出手就雷霆一般的凶猛，诸多的手段一起施展出来，想要一击呢就让韩立陨落当场的意思。面对如此出其不意的凶险的攻击，即使韩立也不禁是瞳孔一缩，但他马上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他体表啊金光一放，身躯一下子巨大了数倍啊，一层金色的长毛浮现全身，就再次的化为了山岳巨猿的模样。化神巨猿之后的他，这体内一股灵力是涌现而出，无论身上的重压还是下方传来的惊人的巨力，都对其呢再也没有办法限制分毫了呀。体内法力更是瞬间恢复了正常，一声大喝，巨猿上半身黑气一阵翻滚，天外魔甲一闪浮现而出啊，无数的黑色符文从甲上狂涌而出，形成了一层护罩，而背后则金光一闪，一个3头6臂的法相显现而出，6条手臂一舞之下，6口金色巨刃同时浮现而出，交织一斩之下，迎向一侧的透明巨剑。同一时间呢，一道绿影也从韩立身躯中激射而出，迎风一晃就化为了另外一名绿肤韩立。他二话不说的往另一侧一横，两手一动，顿时漫天的绿色的拳影密密麻麻的直接击向了鬼头和血色的剑光。 至于巨猿本体，则是大口一张，一团银焰激射而出。下一刻，各种光芒呢在巨猿附近爆裂而开，一团团的巨大的光球接连浮现，刺目耀眼至极，更有一圈圈的冲击波浪狂风一般的向四周狂卷而去，仿佛将一切都要吞噬一空一般。突然一声惨叫之声发出，一道人影啊跌跌撞撞的奔波浪中心处倒射而出，身上血迹斑斑，一条手臂赫然是齐肩而断呐、正是刚才的还气势汹汹的美妇，不过此刻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一声冷哼过后，远处光芒一脸，巨猿高大的身躯和另一名绿肤寒丽并肩显现而出。巨猿一只手掌五指扣着一团绿焰，另一只手掌呢则紧紧地握着一口紫色断刃，绿焰中一只碧绿色的骷髅头口喷黑气，拼命地晃动不已，一副呢想要挣扎而逃的样子。但是寒力变化巨猿是何等的神奇呀、五指紧紧地扣住了骷髅头，让他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手掌分毫啊！那口紫色的短刃散发着五色的光芒，并有一丝天地法则之力从上面隐隐散发而出。旁边的身躯化身则面无表情，一条手臂融化一般的只剩下了一根晶莹的白骨，另一条手臂呢则是焦糊一片，仿佛啊被什么魔焰烧过了一番。而在二者不远处的一旁，一个金光灿灿的身影正和一具忽隐忽现的透明的傀儡打得不亦乐乎，仿佛一时之间的难分上下出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玄天之宝，法相金身。美妇一声仿佛被人捏中喉咙的尖叫声过后，立刻呀单手一翻转呐、手中多出了一个银色法盘出来，满脸惊喜的急忙一晃，森林附近淡淡金霞一收，整个人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下一刻就要一闪消失不见了。韩立见此情形，心中腹诽一句，但是眉宇间的黑光一闪，第四只眼睛一下子浮现而出，并黑芒流转的喷出了一道黑色的光柱，一闪即逝。黑色光柱几乎呢和美妇身形啊同时都不见了踪影，但是一声闷响，数十丈外的黑光一闪，美妇一脸惊慌的从附近虚空一推而出，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身形，远处金毛巨猿就默然一声冷哼啊。美妇一听之下激灵灵的打了个冷战，身躯一晃竟不由自主的往下坠落而去。几乎同一时刻，巨猿身形的往前一扑，一声晴天霹雳啊，在雷电交加中，一只银色巨鹏幻化而出，背后银色电弧一阵交织啊，竟又生出了一对晶莹的电翅出来。巨鹏目中寒光一闪，四翅齐扇呐，顿时一声破空爆鸣，巨鹏在原地消失不见了。一声轰鸣，数十丈外的美妇背后，一只银色的巨爪蓦然弹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就出其不意的洞穿了美妇的身躯。巨爪上一声轻响，一股银焰翻滚涌现，美妇身躯被腾腾的烈焰啊包裹进了其中，瞬间化为了灰烬，连元婴都没有来得及遁出啊。这个时候又是一声雷鸣，银色巨鹏是四翅再展之后，体型呢迅速的缩小，重新恢复了人形。他转头看了一眼，眉头呢是微微一皱，食指一屈啊，冲远处连弹不已，一道道青蒙蒙的剑气密密麻麻的弹射而出，每一击都恰好斩在了傀儡想要后退躲避的方位，而这傀儡呢明显的不擅长应付这种情形， 而是擅长啊隐匿刺杀的类型。于是在这种强攻之下，顷刻之间这具傀儡就被逼得节节后退，一个疏忽之下，他就被金影暴风雨般的金色巨刃乱刃分尸了。更远的地方呢，两具琉璃傀儡同样的是危机万分。原先七色光照虽然说因为韩立这边被偷袭的缘故，让青色巨剑最终的没有来得及落下，就发出了一声哀鸣，凭空消失了。但是他们在那13只紫纹鳞虫的狂袭法力的情况之下，还是没有办法支持的自行破裂而开。13只甲虫一声嘶鸣，立刻扑向了两只琉璃傀儡而去。两只傀儡却是四臂啊猛然一抖，同时呢身形向后疾驰而去。不光如此，两只傀儡空出的四手啊同时冲鳞虫一扬，一片银色电弧啊和一股黄色光霞飞卷而出，银弧交织闪烁之间爆发出了惊人的轰鸣，似乎蕴含着莫大的威能。而那股黄色的光霞却无声无息，仿佛青云流水一般的毫不起眼。紫纹甲虫面对这种攻击丝毫躲避之意没有，双翅震动之下就分成两波没入电弧和光霞当中了。银弧瞬间霹雳之声大作，所有的银弧寸寸碎裂爆裂而开，电光闪动之间似乎啊连附近的虚空都隐隐的有一股焦湖炽热之意啊。而黄色光霞里面密密麻麻的符文诡异的浮现，瞬间呢就将其中的灵虫包裹进了其中，也一下子光芒大盛起来。紫霞似乎也有某种神秘威能啊。但是这13只紫纹甲虫乃是韩立用数万只金虫互相吞噬才得出来的候选的虫王，无论身躯坚韧还是拥有的其他神通，根本就远超普通存在所能想象。无论被电光狂劈不停，还是被黄霞中符文死死包裹纠缠的灵虫，对这些攻击呢均都是视若无睹啊。浑身的紫纹一阵胀缩不定之后，就诡异的洞穿电光和黄霞，紫光再次一闪之下，就一闪即逝的到了两只傀儡面前。两只琉璃傀儡虽然不会有普通生灵的情感，也不会有什么畏惧之意，只是啊身上琉璃灵光一流转之后，一个手中的突然多出了两口奇薄狭长的透明的长刃，另一个呢则多出了一柄两丈长的七色长枪。三件兵器略一舞动之下，顿时呢无数的刀芒和点点枪花漫天飞舞的浮现而出，将13只灵虫均都一下子卷入了其中。一阵叮当乱响之后，紫纹灵虫纵然说没有受到什么损伤，但是也一时之间呢没有办法真的靠近两只傀儡。这个时候远处的韩立也正好望了过来，目睹此景啊脸色一沉，所化巨猿突然一声长啸，原本被弹到高空处的原磁极山立刻一闪的在原处消失不见了。下一刻两只傀儡上空啊波动一起，黑色山峰诡异的显现而出，滴溜溜的一转，一股呢灰蒙蒙的光霞是一绕而下，两具傀儡却丝毫不惧，手中兵刃是丝毫不停啊，反而一扬头颅往高处张口一喷，噗噗两声，两道七色光柱激射而出，和灰色的光霞是撞击到了一起啊，两者交织之下同时爆裂而开，各色的光霞在空中呢是僵持不下起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巨猿背后一声轰鸣，一对晶莹雷翅浮现而出，一闪之下庞大的身躯就化为了一道电弧不见了踪影。几乎同一时间，两只琉璃傀儡身后处波动一起，巨猿呢就在无数的电弧交织之下骤然之间现身而出，并略模糊的手臂动了一下，轰轰两声传来呀，两具傀儡胸前七色光芒一阵晃动， 两只毛茸茸的拳头冰冷至极的蓦然之间浮现而出，并散发出了一种异样的金光。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54回。两具傀儡胸前七色光芒一阵晃动，两只毛茸茸的拳头冰冷至极，蓦然浮现而出，并散发出了一种异样的金光。巨猿呐，竟然用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用两只大手直接击穿了两只傀儡的身躯。这两具傀儡纵然说有合体初期的实力，但是毕竟呢，没有其他修士真正的用神念操控，更没有呢开启灵智。面对变身之后的寒力，在被破去那一种作为依仗的七色光照后，反应竟然变得是不堪一击了。不过傀儡啊，就是傀儡，换作普通生灵，遭受如此重创，早应该丧失战斗之力了。但是两只琉璃傀儡除了身形略一颤抖之后，竟然呢并没有真的丧失行动能力，手中三件兵刃却猛然的往回一抖，漫天的光芒瞬间呢向身后的巨猿一照而去。巨猿呢见此情形，双目寒光一闪，两只拳头突然一声闷响，两股银色的火焰从中一冒而出，将琉璃傀儡一下子包裹在了其中，正是那以前无往而不利的噬灵天火。同时呢，巨猿身躯一动，就弩箭一般的倒射而出，轻易的脱离了两只傀儡的攻击了。但是接下来让韩立一愣的事情发生了，纵然说银色火焰熊熊燃烧，两只傀儡呢却丝毫融化的意思都没有，金银光滑的身躯啊，除了一些焦黑之外，竟然再也没有其他的变化了。韩立自然是心中大为惊讶，但是即使如此，下面却也无需他再出手了。这些傀儡虽然还能反击，但是动作明显的比先前那迟疑了许多。十三子文灵虫一声尖鸣之下，就直接的扑在了其上，大口的吞噬了起来。两只傀儡各种神通尽出，十三只灵虫却仿佛扎根在了他的体表之上，根本没有办法甩开分毫。而别看呢，这些琉璃傀儡连噬灵天火都能抵挡，在子文噬金虫的吞噬下，却又显得不堪一击起来。片刻之后，就吱扭两声，是翻身倒地，只能在地上啊不停的打滚起来。再过了一小会儿的功夫，两具常人大的傀儡就硬生生的啃去了小半身躯，终于呢再也没有任何声息发出了。在两具傀儡被吞噬的过程当中，韩立单手一掐诀啊，重新恢复了人形，并在一旁冷冷的望着，一言不发。当两具琉璃傀儡的残骸连一丝的残渣都不剩了之后，韩立才口中一声低笑，冲着灵虫单手一点呐。十三只紫纹灵虫吞噬了两具傀儡过后，身躯表面紫纹似乎越发的鲜艳了几分，并十分的兴奋，被法诀一催之下，竟有几分不愿回归的迟疑的模样。韩立见此脸色一沉呐，低笑之声越发低沉起来，其中蕴含的灵力骤然之间加大了几分。十三只紫纹灵虫这才双翅一展，有些不情愿地向韩立飞来，并一闪纷纷没入到了他的袖口中。看来这些小家伙还真不能常常拿来应敌呢，回去之后也要再多加祭练几次才可以啊。韩立清吐了一口气，低声自语了一句，然后目光一转之下扫向了远处的遗物，一只紫色的小鼎悬浮在虚空中一动不动， 浑身散发着淡淡的黑光，似乎因为失去了原先的主人而变得安静至极起来。亨利嘴角呢露出了一丝喜色，单手一抬，冲此鼎啊虚空一招。此鼎先前展现的神通实在是不可思议，若是能够得到此宝，自然可以使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了。紫色小鼎嗖的一声啊，化为了一团灵光激射而来，眼看几个闪动之下就要落入到了韩立的手掌之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晴空一声霹雳，一道紫色的雷电高空一劈而下，正好击在了小鼎之中。砰的一声闷响啊，小鼎一闪之下竟在这紫色的雷电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几乎同一时间，一个充满怒意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了起来。好，很好，不但夺走了本座的镇魔锁，竟然还想再染指本座的紫炎鼎，看来那两个废物即使拿着本座的宝物也是奈何不了你了。不过没关系，本座一会儿就要亲自来会会你，不久之后道友应该能够尝到什么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话语中似乎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神秘的力量，虽然说声音不大，但是一落入到了韩立耳中啊，却轰隆隆的如同惊雷一般。即使韩立这般惊人的神念，竟也瞬间的只觉得头颅是一阵眩晕，身形不觉为之又晃了几晃，这才重新的稳住了身子，但是脸色呢却不禁为之一下子苍白异常。啊，这是大成修士的神念，难道说那血光圣祖的化身隔空传念过来？不对，区区一具化身，就算再怎么逆天，也顶多呢只有合体后期大成的修为，神念怎么可能强大到了如此地步？应该是那位血光圣祖的本体才对。他一会儿说亲自来会会我，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的本体可以亲自降临此界不成吗？否则应该知道区区的一具化身也同样的奈何不了我的。韩立心中骇然，对刚才出现的陌生的神念大为的惊疑不定，可是他更加的清楚此地绝对不可久留的，必须马上先脱困而出再说呀。于是他暂时呢把这个私心杂念一收，将远处的灵躯化身和凡圣金身也收回到了本体当中，单足一跺地，立刻就化为了一道青红啊腾空而起，一个盘旋就向远处激射而走了。离天渊城不远的魔族巨城中，某座大殿的主位上，一名面容清秀的血袍少年正孤零零地坐在一张金色的椅子上，一手托着下巴正在沉吟着什么。忽然呢，他眉梢动了一动，竟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怎么回事？这种感觉好像是……几个呼吸之后，少年脸色一变，竟吃惊地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难道说是另一具化身在降临此界？但感应如此强烈又不太像，倒好像是本体正在突破隔界之力的模样，但这怎么可能？难道他施展了那种功法不成吗？血袍少年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韩立两手掐诀不动，眉宇之间破灭法目喷出了一道黑光，源源不断地攻向前方一座高台上数丈高的一颗头颅大小的晶石啊。同时呢，背后一尊三头六臂的金色的虚影也赫然浮现而出，两条手臂齐挥之下，一团团的金光同样的劈头盖脸的狂击而去。也不知道他攻击了多久了，但是此晶石呢却明显的已经变得暗淡不已，并隐隐的有些裂纹在表面浮现而出，一声陶瓷破碎的脆响传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青石呢，终于寸寸的碎裂而开，破灭伐木一闪即逝的击在了青石的核心之处，顿时一声嗡鸣传来呀，一个丈许大的白色的大洞竟凭空浮现而出。韩烈见此情形，双目一亮，二话不说的将神通和法相一收，发出了一声长啸，过后就立刻的化为了一道惊鸿，没入洞中不见了。眼前一亮之下，青红一下子从虚空中洞穿而出，光芒一脸，韩立身形现出，并回首望了一眼，只见在其身后处，一座数千丈的巨塔呀，纹丝不动的耸立在那里，而他出来的大洞身处巨塔的中间处，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的缩小着，转眼之间，那边虚空就恢复如初了。这件宝物啊，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受到多少损害的模样。韩立脸色一变，但是马上深吸了一口气之后，目光不禁向四周是一扫而去，结果呢，脸上又不禁满是诧异至极的表情。只见在附近的虚空中，四周仍然是喊杀之声震天呐，人魔两族大军仍然在倚天城巨墙前是拼命的厮杀着。而在高空之中，一只仰首雄身的擎天巨兽正和青龙上人联手啊，和那黑甲大汉以及一群身躯黑蒙蒙的诡异的魔族军队厮杀的是难解难分。青龙上人不说，早已经恢复了人形，并且面色是苍白异常啊，在那诡异的魔族大军的冲击之下，竟只能是勉强自保而已。那些魔族攻击的手段简单异常，除了口喷出道血色的光柱之外，就只是拼命的挥动手中的武器，放出一道道的血芒而已。但是偏偏青龙上人和那擎天巨兽似乎啊，经历这两种攻击颇为有些忌惮，丝毫呢不敢让他们真的击在身上，纷纷或用护体灵光，或直接催动宝物将自身团团的护住，并且这些诡异的魔族似乎一个个的都是不死之身，任凭将那巨兽放出的怪风一卷撕裂，或者巨掌一拍直接压得粉碎，只是血光一闪就恢复如初，并马上发起更加凶猛的攻击。而黑甲大汉呢，则远远的藏身在这些魔族军队的后面，每当这巨兽啊快要冲出包围的时候，就施展神通给巨兽是全力一击，将其再次强行逼回了原地。当然了，此魔偶尔啊也会不客气的给青龙上人狠狠一下，让其啊是好一阵子的手忙脚乱的。在羊角巨兽一身恐怖的法力，外加能驱使让合体后期存在也大感畏惧的怪风，在那黑甲大汉和这些魔族的纠缠之下，却大感无奈，竟然一时之间的没有办法冲出这些魔族的包围了。不过以巨兽的逆天的神通，黑甲大汉和这些魔族想要真的击败此兽，似乎同样的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双方并呈现出了一种啊诡异的僵局出来。而另一边的战团处却大大的不同了，林鸾和荧光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汇聚到了一起，并且情形啊是大为的不妙，两里一个放出了万丈银芒，一个浑身三色火焰滚滚燃烧，两种神通巧妙的融为一体，让威能呢一下子增加了倍许。但是对面的敌人，那名白袍少年和那娇小的女子却也同样呢联手到了一起，并且娇小女子背后啊浮现出了一只通体碧绿的巨蛤的虚影出来，每张口之下必定喷出了一团团的碧绿的光霞，此霞光中也不知道是蕴含了何种玄妙的威能啊， 银芒和火焰和其一接触之下，往往是一闪而灭的同归于尽。要不是那巨葛的虚影每喷一次必定停顿一下，恐怕二女依仗的防御啊早已被破的是一干二净了。但是让二女心中叫苦不迭的还是那名啊白袍少年的攻击，此魔除了又多出了十几口金银的飞刀之外啊，倒也并没有再动用任何的功法。但就是这看似简单的攻击，却蕴含着一种啊远胜开始的奇寒之力。每一口飞刀斩下一次之后，都让银光仙子二人暗暗叫苦不迭，不得不花费莫大的法力，这才能够化解下来。如此一来呀，二女在此种情形之下，法力消耗之快，远超常人想象。要不是身上都带了一些珍惜至极的恢复法力的灵药，恐怕早已被迫联手落败而亡了。但就是这样，随着灵药大量的消耗，二人的情形呢仍然是越来越危急起来。二人防御范围之外，甚至呢开始形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寒气，将方圆数亩大的虚空啊全都包裹在了其中。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心中却大为惊讶，看着眼前的情形，虽然说并不是他刚刚被吸入巨塔的时候，但是呢也绝对没有离此太过久远的。而他自己明明在巨塔当中度过了接近半天之久的，难道说那巨塔竟然能操纵时间流逝，让里面和外界的速度并不相同？但是如此一来的话，那这座塔形宝物来历可就大有问题了。毕竟除了一些传说中的玄天之宝之外，他还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什么宝物可以操控改变时间的。韩立心中骇然，但是脑子却清醒异常啊。目光再扫身前的巨塔之后，却发现这战场上似乎少一个人。刚才联手对付他的另外一名银丝袍男子啊，竟然并没有出现在巨塔附近。神念呢立刻往附近一扫而去，但是除了残余的静止波动之外，竟然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那名魔族尊者的存在。这让韩烈心中一凛呐，再一想起先前在塔中隔空传念听到的话语，他背后一寒，竟隐隐的呢有一种大祸临头的诡异的感觉。不能再待在此地了，必须马上离开附近才可以啊。韩立目光一沉，心中几乎下意识的有了这个念头，但是再一看场中人族方面大占下风的情形之后，脸上却又不禁的有几分迟疑了。算了，帮他们先解决掉两名魔尊再离开也不迟的，只要全力出手的话应该不会花费太长时间。韩立喃喃低语了两句，这倒并不是他真想做什么力挽狂澜的事情，而是在如此情形之下不战而走的话，恐怕以后就别想在人族之中立足了。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即使刚才的传音呢真是血光圣祖本体，他也很难相信对方除了本体降临之外还能做出什么对其威胁的事情出来。而本体降临对魔族圣祖来说，在魔劫初期呢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据他所知，起码以往历次魔劫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等存在一开始就能降临灵界的事情，故而呢韩烈即使心中有所预感，但是清醒的略思考之后还是决定啊先出手助倚天城一干修士一把再说吧。至于那座巨塔，韩立纵然说心中对其大为火热，但是此宝显然和那件紫鼎一般，是那位血光圣祖啊借给属下的炼化之物。以大成修士等阶的可怕的神念，他恐怕无力抹去其留在里面的印痕，无力强战，只能干瞪眼而已啊。恐怕也就如此，那位血光圣祖呢才会如此放心的将这等至宝贴给一对男女属下的吧。韩立呢心中有了决定，当即身形一动， 就骤然之间化为了一道青光扑出啊。他自然不会去帮青龙上人和那头巨兽，而是一下子盯住了白袍少年和那小女子两名啊魔族尊者。远处的荧光仙子和林罗二女啊，自然也远远的同样的看到了韩立脱困而出的一幕，再见韩立过来相助，自然一下子是大喜过望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55回。